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8月6号，公元2010年9月13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抵达印度拉达克弘法，达赖喇嘛为新建寺院开光，呼吁发扬佛法与藏文字。达赖喇嘛特使表示，中共领导人需要勇气来解决西藏问题。印度官员称，印度依然面临来自中国的威胁。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13号早上约9点半，从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伦斯拉启程，前往印度扎姆克什米尔邦的拉达克展开弘法活动。今天下午，达赖喇嘛尊者抵达拉达克，受到僧俗民众的隆重殷勤。应印度拉达克僧俗信众的祈愿，达赖喇嘛尊者这次对拉达克的访问，主要是为当地洪灾遇难者和幸存灾民举行祈祷法会。按照议程，明天14号，达赖喇嘛尊者在卡吉尔和莫尔贝克向民众开示演说。本周35号将向信众传授不动明王灌顶。结束对拉达克的弘法后，达赖喇嘛尊者将从本周68号开始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展开访问。接着下周一20号，达赖喇嘛将向民众进行传法，发表慈悲演说，并访问匈牙利国会，与部分国会议员举行会晤。布达佩斯市政府将在达赖喇嘛到访之际宣布向尊者授予布达佩斯荣誉市民称号。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昨天12号参访位于印度北部达伦斯拉附近新建的西藏主巴嘎举派寺院朵宗热杰林，并为该寺院进行了开光加持，呼吁僧俗民众要发扬佛法与藏文字。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巴次仁、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都仁不庆、第17世噶玛巴仁不庆、天赐仁不庆、康珠仁不庆，以及附近各西藏学校学生和僧俗民众等3000多人出席了寺院开光加持仪式。昨天12号上午，西藏主巴嘎举派寺院朵杰热杰林代表向达赖喇嘛尊者供奉了佛教最高礼节曼扎三宝。随后，达赖喇嘛尊者向信众讲授了佛教经典著作《修心启示》。达赖喇嘛在仪式上表示，目前朵宗仁不庆的这座寺院正式竣工完成，非常完美。达赖喇嘛说：“
他刚有个苹果嘛的，故有个苹果嘛的，但是这些个苹果嘛的，龙多个蛋白尼布的，下巴的主要尼个团的经过的是什么多啊？”
继承和弘扬佛法教义不能依靠信件庙宇、塑造佛像和摆放佛教经典著作来实现，而应该加强学习和认真实践佛法教义及12部契经之佛法以及戒定慧三学之正法。达赖喇嘛说，在座的每一位年轻一代藏人必须要加强学习藏语文和语言。印度纳兰陀寺顶级学者祭天菩萨曾经受藏王邀请，克服一切困难到西藏进行弘法。当时祭天菩萨高度重视和尊重藏语言文字，并建议将佛教经典著作翻译成藏文，巩固和完善藏语文文字的运用。因此，大家要着重使用和学习独具特色的本民族语言文字，以及加强学习和研究从印度纳兰陀寺流传下来的佛法，利用实际行动付诸佛法教义是至关重要的。此外，西藏各教派领袖和部分印度国会议员分别为寺院圆满落成致函表达祝贺。建于西藏儿童村果巴布学校附近的朵宗热杰林寺院是朵宗仁不庆遵照达赖喇嘛尊者的赐教于2003年正式开工建立。当时喜马歇尔邦首席部长特别出席了寺院奠基仪式，目前寺院共有30多名僧人。 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特使加日入住坚赞昨天星期天发表在香港南华早报上的文章中，呼吁中国领导人应该采纳邓小平和胡耀邦在西藏问题上的大胆设想，抓住时机，勇于面对当前西藏的真实困境，并予以解决。加日入住坚赞在文章中表示，在过去30年来，他代表达赖喇嘛尊者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谈判。通过这么多年间断性的对话，他力求中国领导人了解西藏人民的真实意愿和达赖喇嘛尊者寻求和平与和谐的解决西藏问题方案。他说，多年来，他从政治家邓小平到胡耀邦时代的广阔胸襟，看到当时中国领导层的急速变化和结构，也看到现任领导层在最近几年对体制的限制和缺乏自信。加日洛朱坚赞说，在西藏问题上，中国领导人的态度直接关系到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其在世界舞台上的形象。他说，如果出现一个具有远见的领导人，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能够采取措施做到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也能促进公民利益，并能营造出一个正面的国际形象。加日洛朱坚赞还提出他对中国领导人所了解的三种心态。他说，中国领导人所持的心态可分为三种。第一，中国正在成长，各族人民的个人意愿需要适应中国的新面貌。第二，如果中国在全藏区成功改善经济条件，藏人所关心的将会得到解决，由此整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第三，等到现在的达赖喇嘛圆寂，西藏问题就会自然消失。加日洛朱坚赞强调，上述三种心态是错误的，并呼吁中国领导人能够像邓小平和胡耀邦那样具有胆识和勇气来面对西藏问题并予以解决。他说，达赖喇嘛尊者所提倡的是藏汉互利的解决方案，当前真正的问题是藏人并不满足于现在的生活，中共领导人需要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则是藏人被经济边缘化。事实上，真正让藏人满足的不是经济，而是需要发展文化与保存民族特性的空间。这点中共应该从2008年全藏区的抗议活动中得到结论。加日洛朱坚赞在文章中表示，我们方面的诉求清楚地写在有关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书上，并于2008年11月举行的藏中第八轮会谈中呈交于中国政府，之后又呈交了一份该建议的阐释。他说，通过这份建议文件，我们表明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寻求西藏真正自治的立场。加日洛朱坚赞说，我们将尊重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核心利益，但是中方也必须要尊重西藏人民充分享有的合法权利，并维护藏民族特性，因为这也是我们的核心利益。加日洛朱坚赞呼吁中共领导层以邓小平和胡耀邦的西藏政策作为借鉴，承担起责任，并作出严肃承诺，找到一个真正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法。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近来因为各种原因，中印两国面对新的挑战与分歧之际，印度北部喜马希尔邦首席部长近日表示，印度依然面临着来自中国的各方威胁，并为此表达担忧。印度喜马希尔邦首席部长普雷姆库马杜马尔向媒体记者表示，2008年100位印度官员造访中国时，来自印度阿鲁纳乔尔邦的一位官员被拒绝入境。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反对印度总理对阿鲁纳乔尔邦展开访问。杜马尔说，据他所知，中国政府在西藏境内存放着大量的远程导弹，这正是对印度国家安全的一大隐患。因此他经常表示，印度最大的威胁来自于中国。杜马尔继续表示，中国政府在西藏境内不断增建机场、直升机降落点和铁路线等，加强对边界地区的军事力量。因此他建议印度政府在喜马希尔邦境内兴建一座国际机场，这样不仅对该邦旅游业带来好处，同时也有助于印度的国防安全。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阐释。民族区域自治法前言中郑重声明， 国家充分尊重和保障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权利，如果这还不足以让边界不间断地连成一片的民族聚集区域组成统一的自治区，则宪法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精神显然无法得到贯彻实施。将西藏民族分割后置于众多法律和条例的控制下，这不仅使西藏人民未能得到行使名副其实自治的权利，而且也对传承西藏独特的文化传统造成了困难。中央政府进行必要的行政区域调整并不是不可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其他地区，包括内蒙、宁夏、广西壮族自治区等的行政区划多曾有过变动。达赖喇嘛尊者已经多次强调，没有一个西藏人梦想着要恢复1959年以前在西藏实施过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等旧制度。未来自治的西藏和藏人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制度，除了继续向前发展而外，没有任何倒退旧时代的意愿。继续顽固地指控达赖喇嘛尊者和西藏流亡组织试图恢复旧制度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无力纠缠且令人困扰。不论中国或者世界其他国家，在历史上多曾有过在现代社会绝对无法接受的政治制度，西藏的旧制度也是如此。整个世界在西藏和社会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包括为接受人权观念和提高生活水平而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西藏流亡藏人在现代民主制度的发展以及教育、卫生、组织制度等方面也取得了进步，已经和世界人民一样并驾齐驱。显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西藏民族在中国政府的管理下，不论社会、教育、卫生和经济都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西藏人民的生活状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仍然是最落后的，藏人的人权并没有得到尊重。第六，需要认识的一些基本问题。达赖喇嘛尊者和西藏流亡组织的诸领导者没有任何与个人相关的期望或者要求，达赖喇嘛尊者所关心的只是西藏人民的权利和福祉，因此需要解决的最基本问题就是通过诚心诚意地实施民族区域自治，让西藏人根据自身的需求和能力能够进行自我管理。达赖喇嘛尊者是作为西藏人民的代言人，西藏人民对达赖喇嘛尊者的信任以及达赖喇嘛尊者与西藏人民之间具有深厚的历史性联系，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可以比迎接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更让西藏人民产生一致的共识。西藏人民始终将达赖喇嘛尊者视为藏人的真正代表和代言人，达赖喇嘛尊者作为西藏人民的合法代表的地位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容置疑的，因此只有通过与达赖喇嘛尊者协商才能化解西藏问题，认识到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达赖喇嘛尊者为西藏问题承担责任，并不是为了个人的政治地位或者权利，也不是为了给西藏流亡政府争取权利。就西藏的未来，一旦达成共识，西藏流亡政府就会被撤销，西藏的根本责任要由境内现有工作人员们担当起来。达赖喇嘛尊者已经多次声明将不会在未来的西藏担任任何政治职务。第七，达赖喇嘛尊者的合作。为了消除中央政府对达赖喇嘛尊者就上述问题的立场认识方面的疑虑，达赖喇嘛尊者准备按照之前说明的那样发布公开的声明。为了让公开声明能够满足中央政府和藏人的基本需求，中央政府的代表和达赖喇嘛的代表应该对此进行详细协商，双方应该开诚布公地表达立场，这是极为重要的，不应该像之前一样利用来影响和谈议程。由于相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关自治的精神可以实现藏人的利益，达赖喇嘛为此做出了许多的努力，为了实现突破和双方满意的结果，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珍惜建议和本阐释所创造的机会，为实现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更进一步的结果而进行更深入的商谈。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良。